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世界第九大奇迹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土了上千件文物之后，在2021年3月22日又重新发掘的六座祭祀坑中出土了500多件文物，今后还将会有更多的文物发掘出土。三星堆的发掘可谓填补了历史空白，揭开了人类远古文明的神秘面纱，让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得重见天日，既颠覆了现代的历史观，亦将推翻100多年以来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假说。三星堆又是什么来的呢？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大约有12平方公里。三星堆的顶部原有起伏相连的三个土堆，宽10米左右，因与马木河北岸的月亮湾台地隔河相望。清嘉庆汉州至山川至中有三星伴月的美称。在1929年，一个笃信道教的秀才燕道成和他的儿子燕青宝在家宅旁挖沟渠，无意中挖出300多件玉石器，埋藏了几千年的三星堆文明就被这个历史性的一锄头唤醒。当时正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督仪立刻找来当地驻军进行保护，并在1934年与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郭维汉组织考古队发掘出土600多件文物。然而当时学术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遗址的历史价值，巨大的惊喜直到1986年才姗姗来迟。在当年的7月，农民工杨运雄、刘光才在三星堆被附近的砖厂取土，再次挖到了玉器，这个就是著名的一号坑，一共出土各类器物有567件。在8月，又是被砖厂取土，两个农民工杨永成、温立元又发现了二号坑，但这一次挖出的不是玉器，而是青铜面具，共计出土文物有6095件。随着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棕木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像、大量玉器和象牙不断出土，来自三星堆的神秘文物终于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一时间震动世界，轰动海内外。在2019年12月2日，在距离首次被发现的90年后，三星堆考古遗址公园工作人员在供游人参观的栈道墙角，用探钩在地下一米处触碰到器物，考古人员顺藤摸瓜，耗时半年，又找到了三星堆6个新坑，这个可谓是再惊天下。2020年10月，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邀请下，中国大陆34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超过100名考古工作者共同参与，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在2021年3月20日至23日，央视破例连续4日实时直播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新发掘活动，预计野外发掘和提取工作已在几年前结束，后续的实验室检测、出土器材的修复和整理等工作还需要1-2年时间才能完成。三星堆的发现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足以改变人们对古代历史或文化的认识，因此考古学界将三星堆遗址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命名为 三星堆文化。神秘的三星堆到底埋藏了多少历史传奇文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表示，当我们看惯了中原的那一套瓦瓦罐罐，我们看三星堆就觉得它很奇怪，它使我们感到震惊，觉得前所未见，它将人神之间铸造出来了，它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当时三星堆人的社会生活。从1934年首次考古发掘以来，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数十次发掘。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像、大玉章、象牙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发现的6个新的祭祀坑并以出土金面具的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象牙等重要文物500多件。有学者将目前这些已经出土的上千件珍贵文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前所未见的青铜人像。三星堆最神奇的文物就是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且造型奇特的众多青铜造像，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的青铜中木人像上还安装了类似现代望远镜的一对突出来的眼睛，这对眼睛呈圆柱状向外凸起，凸起部分长达16厘米，造型十分夸张，它的耳朵亦向两侧大幅展开，人脸上露着一丝神秘而诡异的微笑，被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除了中目大以外，还有人形鸟脚、大立人、小立人，以及戴着类似宇航员头盔和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其中1986年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尊细而高、容貌与华夏文明很大差异的青铜大立人，他穿着一件燕尾服饰的袍子，光着脚丫站在一个高高的低座上，雕像整体高度为 2.62 米，其中铜像身高1.7 米，这个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最奇特、最神秘、最高大的铜像，被誉为铜像之王。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雷宇表示，以人来作为青铜器的表现主体，不是中原青铜文明的传统，而是三星堆的强项。大眼、龙鼻、宽嘴、长耳朵是这些青铜像的基本标、基本显现。很显然，正常人类是不可能有这种长相的。这样问题来了，这些离奇古怪的人像模仿哪个人的形象呢？三星堆人能制作出这么栩栩如生的青铜人像，必然有相应的原型人物存在。难道数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上真的有这种长相奇特的异人生活在世上？造型接近中原的青铜砖，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凤尾和昊天纹，中原祭祀常见的玉章，和梁朱文化同类物很接近玉钟，用于烧煮食物的三角陶器以及丝绸制品残留物等器物，都具有全部或部分中原文化元素。有报道指，三星堆遗址和吴城遗址的青铜器使用是同一来源的金属原料。目前已发掘出土的原生态物品主要是象牙和贝壳， 品种虽然单一，数量却十分庞大。这些大象产自哪里？怎样被猎杀？尸体又留在哪里？以及这么多象牙的作用是用来做什么呢？还有大量的贝壳又是来自哪里呢？这些都是不解之谜。以上文物都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外形或形制不同的属地特点，二是制作难度极大，如青铜含有锌的成分，黄金的熔点高达1084度，凭当时属地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制造出来。三是属地没有大型铜矿和金矿原料，更不要说加工场地和设备了。三星堆文化是来自哪里的呢？又为什么会突然消失？通过上面的分析，大家都看到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不同特征，尤其是出土的大型青铜面罩造型奇特，在中原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甚至外表似外星人。同时出土的大量象牙和数千枚贝壳是源自哪里的呢？数千年前的古蜀大地有大象吗？在海边吗？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又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为什么少数出土文物又与中原文化和其他远古文明相类似？正是因为有很多扑朔迷离的神秘之处，才令到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就好像象意和尚摸不到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以致不少的传媒称之为来自外星人的文化。上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回来我们继续讲三星堆的起源。欢迎回到第二节的节目，我们继续讲三星堆的起源。关于三星堆文化的起源，网络上的各种版本亦是脑洞大开，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有古蜀文明说、华夏文明说、山海经说，亦有埃及文明说、西亚文明说，甚至还有人说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即是杂交的产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蜀文明说认为，据大陆专家推测，三星堆应该是成都平原历史最久远的古蜀国的中心，而且它处于与之相连的系列古文化遗址的中心位置。因此有人认为三星堆遗址是消失的古蜀国，那一些青铜人像就是李白诗歌《蜀道难》里面的蚕虫和鱼虎。《山海经》说认为，已修复的最大一果三星堆青铜神树高 3.95 米，是世界上出土的最大青铜文物。这个青铜树共分三层，每一层分出三枝，每枝上都站有一只鸟，共有九只鸟，还有一条龙沿主干飞冲而下，翘首张望，又似在度飞腾。于是有人根据《山海经》《海外东经》和《山海经》《大风东经》推断，这果神树就是里面所记载栖息九只金乌鸟的扶桑树，并与《淮南子·本经训》中的后羿射日传说相类似。另外神树上的龙纹装饰 同新发现同气象的龙与鬼，亦可以在《山海经》里面找到。中原文明说是这样分析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毅认为，三星堆新出土由玉钟、玉璧、玉锅和牙杖演变成的异象用具和青铜砖、青铜鲤、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邑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这个意味着三星堆先民接受了华商王朝的强烈影响，亦清楚表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埃及文明说的版本是这样认为，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特别是太阳轮形器、立人像的太阳形冠帽、金像上的太阳纹、玉章上的太阳纹、太阳神鸟等，都是对太阳图腾崇拜的器物体现，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之接近。因此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宗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而苏美尔文明说则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形制与黄河流域主流华夏文化大相径庭。中原的青铜器多数是皇家礼器乐器鼎、砖、圭、偏钟等，而三星堆基本上都是人、神、鸟、兽造型，其中又以青铜面具为最多、最显眼。这些面具造型和中原人完全不同，却带有明显的西域人特眉、骨尖、鼻子卷的特征，人物的服饰、发型亦带有鲜明的中东和波斯特征。于是又有人猜测，三星堆文化来自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是从中东、西亚、经南亚北上输入，而非中原文化翻越秦岭而来。三星堆出土文物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多属于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宝。上面的这些说法都只是挑选三星堆出土的一类或几类文物和其他文明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但如果将整个出土的文明与上述文明一一对比，这些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推断和结论就无法自圆其说，不攻自破。大家知道三星堆和古玛雅、埃及文明都处于神秘的北纬三十度，五千年前的雅玛人与三星堆人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突然神秘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亦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为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面。如水患、战争、迁移、雷击烧毁、内部冲击等等这些说法，曾经有圣者向其弟子透露天机。圣者说金字塔与埃及人根本就没关系，是在史前那一次文明当中做的，后来在一次大陆变更中，那个金字塔沉到水里面，在第二次文明将要出现造就新大陆的时候，它又从水底升上来了，那一批人早就不存在。后来又有了现在的埃及人，埃及人发现了这种金字塔的功能之后，又做出了一些小的金字塔，发现它里面放上棺材挺好，他们就放棺材在里面， 有新造的，有旧的，搞到现代人他亦无法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时期的产物，历史都被搞乱了。照这样的讲法，三星堆文化就是一种史前文化。有学者在四川盆地现象成因及三星堆遗址之谜破译一文中指出，根据地球演变规律去推理，四川盆地现象是由地球上上一轮生命周期中的陆域板块与海洋板块间发生升降运动形成的。受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影响，四川盆地经历了海盆、湖盆、陆盆的沧桑之变。三星堆文明现象发生在地球的半湿润期，即地表陆域与海洋生成后的时期，亦是地表地质开始裸露后的时期。因四川盆地纬度低，又是浅海区，冰川厚度不大，所以在地球暖化开始后，较早融化出现地质裸露现象，催生了地球早期生命现象。所以三星堆文明是地球上出现最早人类文明现象之一。四川盆地因地理位置封闭，造就了三星堆独特人类文明现象。该现象消失是由于盆地周围主要是西部或西北部的冰塞湖、溃湖所致，它是大水的瞬间消灭，所以该文明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亦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三星堆遗址为什么挖出大量的象牙和贝壳。大家知道圣经中讲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中国人讲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还有其他的神造了其他人。因此这一期地球人都是神仿照自己的样子所做的，是神的形象。而不同时期的人类文明可能是不同的形象，可是三星堆出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青铜人像，又或者是不同时期人类文明信仰神的形象，因此与本次人类有着巨大的差别。一些狭窄民族主义引导下的历史本土主义者，打着爱国的旗号，生搬硬套地将史前的三星堆文化与本次中华文明相嫁接，极其荒唐。这样将今日的国家版图对应公元前历史，得出爱国不爱国的理论，又可笑到用西方传来的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等现代观念去分析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的历史演变。总之，三星堆文明虽然没有文字，却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起源，成为开启远古文明的一把金锁匙，亦充分证实了人类根本就不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今日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会。